还没搞清楚。还有就是一转型啊，我们估计好的企业，你问他你做什么产业，他搞不清楚什么产业。我就搞机械加工，你汽车形势好的时候，我说汽车零部件；汽车形势不好，这个医疗器械好的时候，我做医疗器械的零部件。因为医疗器械只是用的材料，用不锈钢嘛，用比较等级高的不锈钢嘛，说他都可以切割加工出来，说他很容易转型啊。做电子产品也是，啊，零部件容易转型，而且不会受什么影响。你这个行业不行，我那个行业行，我就做那个方面零部件，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啊，现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高质量啊，天天讲高质量，实际上高质量的理念还没有深入到我们一些精英阶层和高质量。精英包括什么？大学阶层，包括我们的官员，啊，包括你们的媒体。为什么？因为很多评价一个地方的发展啊，它最后不是用高质量发展指标。啊，你们看看报纸，那个网上那个什么写的那个报道啊，哪个地方排第一，哪个地方排他前三周，按照什么啊排名 GDP 前社会城市，那重庆他是现在马上第四了，重庆了，重庆马上成广州了，重庆多少人啊？啊，一个省份啊，它相当于啊，那么多票务，你三四千万人，他这不叫个城市吗？所以很多的排名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除了做人均 GDP、地区 GDP 以外，我们还要做到总量，因为现实是很多排名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们跟苏州这几年啊，好像被苏州盖过我们，实际上是被他们一些误导宣传。我跟到苏州讲说，苏州每一项指标超过我们高质量指标。苏州如果从高质量发展指标，苏州每一项指标超过我们，我告诉你啊。人均 GDP、地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什么啊？就是我人均，就是很多，就我刚刚讲这几项指标。他为什么？我说，但苏州体量大，面积大，人多，他总量一高。所以我一直讲，我们无锡除了就把效率提升上去以后，我们还要做到总量。无锡这几年非常不容易啊！你看我们啊，我们是用比较少的用比较少的这个人口用比较少的土地，那么做大 GDP 啊，很多地方去关心怎么做大 GDP 总量，四个维度，一个是把人均 GDP 做好，这无锡这个地方很难做啊，因为人均 GDP 最难做的是什么东西？正好是总部经济啊，总部经济够房子 GDP 又高，那么无锡这个地方城市能力又低。是不是啊？我们又没港口，港口可以很多，还有一个是地均 GDP， 地均 GDP 做高也很难，因为我们的房子，你看我们的无锡房都是基建比较重，所以我前段时间写的工业上楼，无锡做工业上楼很难做的啊，做工业上楼，因为深圳那边是电子行业啊，它很容易上楼啊。他可以做20层、3层，无锡想做过超过6层以上很难做，一般4层、3层，所以这是个问题。那么还有问题，除了人均 GDP， 还增加总人口，这也是苏南。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写写这个问题。苏州现在还不太写这个问题啊，苏州啊，我们这个苏南这些城市这几年就是。我们这几年差距在哪里？我们的其实效率指标非常好，就是总人口增加。你看无锡，从6普到7普，无锡是增长了108万，跟我们差不多样的城市长沙增加300万，郑州400万，济南、深圳增加200多万。我们的在比较真的比较少的人口，我们同样增加 GDP 跟人家差不多。使用人家1/2、1/3甚至1/4的人口的增量，做到人家同样的 GDP 的增量，这个无锡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你不能老是这样提高效率啊，你还做好基数啊。提高基数的原因什么东西啊？ 人口为什么增长不快？估计大概去年增长8000人，2022年增长8000人，2023年不知道。人家同样城市地方增加5万人左右，因为淮东苏南的增加人口两大问题现在逐渐暴露了。第一，传统的人口来源堵住了，无锡的人口来源农民工从哪里来，知道吗？三大块，第一苏北。无锡为什么原来苏北的情况到无锡啊？它不是，因为南京以下只有一个通道，就是我们江阴大桥。盐城人那边人淮安人要到苏南来打工，他必须坐汽车，他必须过江阴大桥，过江大桥他下来，他只要下来去找到厂就行了。所以无锡那个是做农民化妆，因为你到苏州去到上海去打工或者到哪里打工，你首先江阴下，他下来了，他不愿意跑远，这里回家又近。这现在不是啊，现在苏通大桥、崇明岛大桥都通了，它可以好多条通道，你无锡不是唯一通道。第二次的话，我们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安徽的北部，阳，还有一个是河南的东部，这是无锡的两大来源。这两个来源现在堵住了，西边两个城市，一个是网红城市，它会还是南京，江北一开啊，我不让你过江，你这个皖北人跟这个河南人你过来，你只要在江北打工就行了，回家方便。现在郑州新区又开，他在河南打工就行了，在郑州打工就行了，回家礼拜天可以回家看小孩看老人。所以现在无锡工厂在为什么难？所以为什么搞自动化，搞些自动化生产线？招不到工人啊！那些年轻人大学生现在一年生一个就是进入劳动力的人口大概是1500万左右，有1700万读大学，知道吗？大学生都喜欢什么？搞些电子商务，所以都喜欢到杭州、到深圳去。所以杭州一年挣个10几万，无锡这种东西比较少，做办公室的比较少，都到一线工厂去。所以无锡这几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传统的，这是我是做了一些统计的。我们苏南为什么不是啊？就是以乡村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所以我们振动很强。但是这近10年你看到吧，6湖到7湖，我们那些主要的一些镇人口在减少。你像我们有名的乐善，大家看得清楚，这个10年人口减少了。无锡这个10年哈、是增长了108万。我们75个乡镇，每个乡镇平均大概是12000左右，理论上是要增加12000左右，平均啊，你大镇肯定不止啊。但是我们的大镇还减少了，理论上像如果是这样子，这个10年它至少要增加2万到3万人。还有一个大家知道关宁啊，还关宁看到吗？关宁就是啊，关宁宜兴的关宁啊，他少了8000人，所以什么原因？就是乡镇吸纳对年轻人的工厂和他的生活环境对年轻人吸引力太差。老农民们可以，年轻的人不愿意到乡镇去。我到过很多乡镇啊，我到乡镇去，我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有没有综合体，不是超市啊，就是在空调里面逛街的地方啊。综合体，我们这个东港好像有，我们那再往东一点的那个阳间就没有。阳间做了一个综合体倒闭了，没有年轻人啊。养一个综合体要4万，养一个综合体的人数要多少？要每天要进去3.8万到4万人啊。没综合体，大家年轻人就不方便。第二，滴滴跟代驾，你这个乡镇没有吧？还有个小孩子读书，我到宜兴问过那些，啊，我说你们这个小孩子读书怎么读啊？哎，我们到县城去读。我说你不跟我老家江西一样的吗？说到县城就可以读吗？教育资源的问题，啊，另外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有些地方的乡镇啊，它的房价也可以看出来。我到一个那个新建区。阳城怎么没有房价呢？我说你盖的新房子安置房，说明什么？说明没有外地人。外地人也是，即使有外地人也是临时租房子， 不想再定居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什么？就是人口问题，这个还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面积多大的问题，因为有四个维度嘛，啊，就是人口总量，还有个面积总量。但有些地方面积非常大，靠沿海的城市，你看无锡一个机场，我们是在无锡高新区里面，啊，我们如果是靠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太湖中间去修啊，不靠海啊。你们大连不是在海中间去修啊，修机场吗？我们能到湖中间去修机场吗？啊，还这个也，我们这几年被一些人有些城市啊，什么原因啊？你像那个济南、哈回，原来根本都不，我做这个区域经济研究，从来没经过我的这个视野。这几年为什么原因一下子进入了我的视野？啊，马上快追到无锡了。他干了什么事，知道吗？济南把一个来福给拆了，知道吗？啊，哈回把谁把那个巢湖的大棒给了他，巢湖是地级市啊，因为无锡拆哪里啊？啊，无锡有些人讲拆哪里啊？拆这个拆常州，拆常州好像拆的又是远远的哦。但是我到常州叫我去跟他交流，说蒋老师，你看你是你常州找还是无锡找？我们无锡原来常州府的，知道吗？原来无锡属于常州府无锡县，所以这个也不是现实啊。你现在看啊，跟你讲哈，现在上次哈回那个他们这个县筹办来，他们现在哈回还想把原来巢湖划给芜湖那几个县，还想要回去，也就是说把巢湖跟长江要打通，把这个巢湖跟他啊，也就是把省会，我们各个省都是些强省会啊。强省会啊，所以你不是省会，你肯定很麻烦啊。你像我们南京啊，其实一直想把镇江拆了，因为镇江的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不好拆啊，本来早就把它拆了，我跟你讲。所以这个是 GDP 比例啊，很难批的。无锡还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土地面积不仅小，而且很不好用，因为到处都是什么，原来我们什么叫江阴叫长江大开发，所以江阴的38公里基本上岸线全开发完了啊。金融会讲长江是要搞大保护的，所以江阴不能老是开发长江岸线，所以必须南移。但南移这里面都是水，是湖泊，然后还有个京杭大运河，因为无锡这个城市的工业原来都在运河边上，现在好了，大运河叫生态文化走廊，你拆了就不能再做工厂了，只能搞文化旅游可以，所以不能拆啊。新建厂子不能建，不能运河两边1公里是不能建厂房的，左右两边1公里不能建的。太湖边上5公里叫一级保护区不能做。啊，曲桃曲尾，所以无锡真正还有两边还有山，啊，都是国一级的。啊，所以能用的地啊不好用，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了。好，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讲一讲啊，第二个问题讲一讲，是个产业体系啊，产业集群，我们叫产业集群啊。我开始写这个四六产业集群是我写的啊，这个一开始是15规划开始做思路的时候，也就是说5年前吧，差不多这个时候吧。做思路的时候，实情北京啊，工信部的赛迪研究院写的，然后叫我做评审啊，我是评审组组长，然后就写那个无锡现在产业集群、制造业集群什么集群啊，当时写的是6+4，所以这16+4也就写到了我们的无锡的14-5规划里面。其实写这个做评审的时候，我就指出来，我当时赛迪可是我们搞产业、中国搞产业的权威机构，因为是工信部直属的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太多了，告诉你啊，你是害了领导，记不住。你市委书记和省长汇报，你说省长，我们无锡搞产业， 啊，准备搞16+4。那省长说，你两院哪个是6个？根本背不下来。一般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搞规划，不超未知数，不要超未知数，特别是主要领导，主要就是因为你和班子只能算嘛。所以我为什么搞4、6，我就是4个。一般第一个怎么，第二个，你当市委书记、市长4个都算出来吧，一个一支数的，不能超过5个啊，绝对不能超过5个。啊，当工业的副市长可以搞10个，因为他搞这行的嘛。但是市委书记他只能讲出，所以你看我是4、6，也就是说要求市委书记、市长4个要记住，管工业的副市长你要把10个都要记住。当然也不是，这里面两个逻辑哈。对不同官员的要求，第二个还有什么东西啊？就是市里面主要搞四个地标产业，你那个10个可以分在下面搞的，知道吗？上海我看了一下那个产业集群啊，也搞了好多。它不是叫产业集群，它叫产业体系，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市政府下文件，写了4、6个产业体系。我说我跟我们那个市委办公室主任，我说你看我写的是不是产业体系啊？产业集群，产业体系包括什么？包括农业，包括服务业。你看看上海是多少？我记不到，上海反正是多少？几加几再几加几再几加几？但是连二是两个最主要的嘛，然后再加个几？啊，就制造业一个集群，服务业一个集群，然后再农业一个集群，那么都是几加几啊？有服务业又分生产业服务业几个，服务业几个，那不几十个了吧？那也，所以现在产业群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实际上就是是先进制造业以及跟先进制造业相关的一些服务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跟赛迪讲，当时我评审会他们后面还没改，啊，我说你无锡本身这个地方水很多，你为什么搞那么多材料？就化工行业。它钢、高分子材料、电子新材料，啊，生物医药、石墨烯、化工，等于是20个产业，你搞了5个是化工，你不是害人吗？我们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水就很敏感，你还搞那么多化工，尽量少搞化工，搞机械、搞电子可以，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我说你这个16个就是下堆堆的。你排的逻辑什么逻辑？啊，当时我提出的3条意见也没改，我们就稀里糊涂写到我们正式以市委市政府的文件写到14-5公安里面。后面我们来个新市长，啊，是省商务厅出来的，他是一根笔杆子，啊，是我们赵克志的秘书从山东带过来，然后带着贵族又回到武夷，他可是笔杆子啊，而且学金融出身的，对产业非常熟悉，他也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搞清楚啊，搞产业的规划，我随便下面讲，就搞产业规划的目的是什么？啊，搞产业规划的目的就是一大树育小苗，生雨露。啊，假如话你搞产业规划的目的干什么？像我们地方，除了上海回来哈，上海还承担国家的一个责任。像我们地方呢，小地方是干什么呢？就是照张影子。当然无锡照张影子很难，一大树嘛，没地，所以现在无锡照张影子用地来照张影子，你肯定招不进苏北，招不进中西部地区，所以无锡要变换你的竞争手段，要从一大树变成育小苗，我把什么，把人引过来啊。所以无锡五三零计划，我们从2006年开始就开始搞五三零，引人，把人变成产业。还有个什么真雨露，就是你选择产业选择的方向，然后国家扶持的政策要吻合，你就可以得到国家的一些专项资金的支持，可以申报一些项目。啊，因为企业不是靠你私财的来支持。还有一个做规划，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很多地方都是那些大学里面教书工的比较多，经济地理。他把两个概念搞混淆了，地标产业跟主导产业。什么叫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现在大的，地标产业是我政府要搞的。你要搞的不是现在最大的，你要搞的叫地标产业，我重点搞的叫地标产业。 主导产业像江阴的规划做的差，我跟你讲，江阴规划区的钱多多了，一个规划的钱比我省港高着呢。江阴请在外面的做规划，江阴现在有14、15万，他一个人规划比我无锡其他区做的规划低15，什么价钱？然后你看他35是怎么做的？啊，我上次他们常务市长来在我班上听说，我把他狠狠的讲一顿，我就看翻看你们的14怎么做的。你们现在三个产业什么产业啊？石化、钢铁，你们都可以查到的，还有高端纺织。我跟那个王市长说，我说你们还周到商务这三个，这个产业你还能做大吗？不死算好。啊，石化、钢铁，还一个，哎，他这三个产业是江阴重要产业，告诉你啊。我们新吴区，我们吴区高新区，我做了三轮规划啊，12、50、35、40、45都是我做的，这个10年下来。什么概念？到去年，我做了一个比较，我在哪里都讲，管理这些江阴，就是江阴。2022年，啊，到前年算是啊，现在，它的规上工业产值，新吴区也是我们无锡高新区，只有江阴的60%，但是规上工业增加值超过江阴。总量只有什么？说产值只有将近60%，但是增加值，财务增加的财务超过江阴，它的一般税收，一般税收，江阴就是新吴区去年超过苏南的3只老虎，超过谁啊？超过了新吴区税，啊，超过了这里啊，超过了啊江阴常熟张家港，一般性预算是不是超了？人家才多少人啊？人家才70万人啊！江阴多少人？江阴170、180万人。啊，上市公司科创板现在无锡高新区10个还是12个？江阴到现在一个都没有。你地有没有地？我说叫一大树你移不到，一小苗移不出来，你搞什么呢？咱雨露怎么到？我说江阴靠什么竞争？啊，所以我不是讲我江阴啊，我。后劲不足啊！你要搞清楚思路。那说你不能讲大的，我就是也搞的，啊！大学里面是第一是讲你什么叫主要产业，就是我目前在我贡献度最大的叫主要产业，主要产业就是我重点搞的。主要产业是长不大的吧？很多主要产业是长不大的，因为它不是风口上。我们搞的是什么？处在风口上的产业作为地标产业。所以无锡现在的45产业体是这样写的啊，是我写的，实际上是分的，不是45，后面我是4335。因为无锡最你要搞清楚啊，所以上次中央党一个地勤办过来，他们就提个什么问啊，你无锡怎么来处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也是个伪命题，那是大学老师的教授提出来的，他们不清楚。产业的逻辑，无锡的根本是什么？叫五大传统产业。五大传统产业啊，就是啊，第一个是纺织，第二个是钢铁，第三个是冶金，第四个是化工，第五个是电子。现在的电子行业全部到了经过lockdown式风口以后，我们从这个上世纪80年就是一直叫互联网什么信息经济，什么互联网经济，什么新经济，新信息经济。经过lockdown式风口，我们电子行业都成了地标，物联网、集成电路、软件都属于电子行业分化出来的。就电子行业已经从传统的无锡的五大传统行业里面已经全部升为地标了。因为无锡什么？无锡原来是国家的叫信息行业的南方基地。我们的对信息行业、电子行业是有基础的。然后化工行业，就是冶金和化工，现在我们都不叫了，因为叫了以后难评，所以我们叫新材料。到这块，就4个变成了3个，剩下2个，一个叫高端纺织。纺织啊，你不要以为纺织是落后产业，无锡的留下来的、剩下的纺织行业都是好行业，我告诉你，你看我们的红道，做长单的原来是，我们海南 做徽章的，做毛纺的。我们你们还去一下无锡一棉，无锡棉纺纱的，我告诉你，无锡棉也在这附近啊，你们可以有时间去看一下。啊，温州比温家宝去过的。纺纱可以纺到什么程度啊？可以纺到，他卖的那个纱卖给谁啊？卖给做衬衫的，全棉衬衫的，那个衬衫卖10000块钱一件。多少只啊？我搞配多少只？啊，这个好细好细，你根本看不见，你看不见，因为放大镜才看这个。我这个纱子，它的棉花不是我们什么新疆棉花，它是埃及，不是埃及树的棉花，是埃及的几块钱的棉花，所以几块钱符合这个条件的。埃及选的那种用电子监测符合湿度条件，埃及的大概有几块钱可以符合那个条件，然后纺出那个棉花，然后做出衬衫，奢侈品啊，10000块钱一件衬衫，你说？那个是没人的，那个厂子没人，纺纱没人，人哪看见？你看那些都看不到，这厂里去看，根本看不见。所以啊，我们讲的，有了你要把首先把基，你的什么行业，你的这个啊传统行业，你的基因行业，所以你这个人就是个基因嘛，你五大传统行业就是无锡的基因啊，你把这个五大基因，然后研究一下，用这个基因去砸。用基因或者用优势来砸机遇，知道吗？老是还在那讲，哎呦，要研究什么国际风口产业？你没有基因怎么去砸？你没手怎么砸？没脚怎么砸？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说哈，比如说我们的节能环保是一线的行业，节能环保是个什么行业，知道吗？节能环保是我们是办知道是什么？是工业化初期以后发现，哎。这个发展以后啊，空气冒黑烟，上面冒黑烟，下面排污水，所以国家重视环境治理，所以一心一下子搞了。环保行业它需要的基础是两个行业，第一是化工，第二是机械，五金加工。啊，一线的环保行业很厉害，化工行业很厉害，你像什么沙漠啊，什么那个高那个关岭那边很多化工行业。化工它就造出各种各样的材料，比如说你这个空气怎么搞干净，它肯定有净化器啊；水怎么搞干净也有净化器啊，它肯定是不是化工行业？然后把它固定起来。但是我因为是四五规划里面，一线也是我做的，但是一线是有问题啊，老师。我说现在环保行业在无锡，我差不多比较，再发展下来，一线就没有优势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环保，大家在前段时间出了很多问题啊。你们知道前个5-6年一样，就是很多人那个用那个叫什么空气净化的，就是排黑烟的，他白天看见是冒白烟，晚上他不开，晚上冒黑烟。还有那个水也是，你检查的时候他开，他不检查的时候不开。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用的那个排空气的、排水的，都是叫在线监测，我这办公室知道你开了没开。所以需要电子行业，需要信息化设备，在线监测嘛。所以无锡现在好多环保公司企业不在宜兴啊，在我们的高新区，在我们的经开区，上市公司你看都在这里啊。为什么？它电子行业化的，所以我说你宜兴必须要补，是说是补这个电子行业这个课，来提升你的环保行业。我说你环保行业要亏掉了，我说你啊，你现在是作为主要产业啊，而且环保行业还有问题啊。现在环保的排污的标准越来越严，因为环保里面很多做元素，你各种元素里面，还有这种的一些处理，这种元素比较上微药、集成电路这种土壤处理，在这种东西你怎么处理？新的环境污染的东西，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传统行业通过抢占优势以后，它会形成新兴优势，新兴优势再经过抢占机遇，再形成地标。啊，下一步你要发展，你像物联网，我们现在有问题了。物联网马上是15.5，当时我跟市工信局还有发改委讲的问题，我们物联网肯定要进一步研究，集成电路也进一步研究，软件也进一步研究，这四个地标都要深入研究。就地标里面怎么来提炼出新的地标，5年下来啊，重新提炼。比如说物联网，我们原来提12个杆子，搞12个方向。结果现在都没搞起来，搞不能搞太多了。 所以以后叫赛道经济啊，搞赛道。互联网以后就是搞两个，一个是工业互联网，一个是什么？一个叫什么东西？一个叫工业互联网，现场互联网；一个叫空间互联网，就是不叫车联网。车联网实际上可以搞智能家居，这个十几年前我就讲了，就是智能家居与车联网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个一个是移动的房子，一个是固定的房子，它是原理是一样的。我这个我十年前提出了，我上次到华为去看，华为提的任正非给我提是一样的。华为重点以后就搞两大方向，第一个是车联网，第二，它不是搞车啊，是搞车的大脑部分，知道吗？还有一个是搞智能家居，智能家居很简单，一个是移动的房子嘛，一个是固定的房子嘛。要华为是搞这两个，因为中国人是什么讲究家的概念。家一个是在家里睡觉是固定的，还有一个下来离开自己固定的家到移动的家，跑车上去了。智慧化的家居或者是智慧化的移动家居，就是汽车，你要是这样一个东西啊，无锡这一块物联网里面就是一个是搞生产线这一块，就是生产的智能化工业互联网，还有一个是搞什么人的生活的这种信息化，就是我们啊，包括生物医药，像各个地方都搞生物医药啊，还有这个有些教授傻乎乎的说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城市流动化程度超过上无锡和上海，产业同质化竞争超过80%-90%是一样的，他们根本不懂哎。生物医药是什么？生物医药200多个赛道哎，200多个赛道，你不能从都叫生物医药。那大的叫生物医药啊，不要都叫男人，男人里面分好多种，还可以叫个名字啊。啊，你生物医药200多个赛道，所以无锡的生物医药就搞什么东西啊？可能以后就四个，啊，以后就搞四个，一个是智慧医疗，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搞什么，就是叫健康，啊，就是健康食品，它是特药食品，就是通过吃可以。啊，就是进行吃药前的这种预防，或者私聊也行。因为我们有加拿大的食品系嘛，这是我们强项啊。当然，我们还有几个就是什么，还有几个强项，就是我们的一些生物医药啊，你像就是药明康德嘛，还有三个公司嘛，啊，就是搞过来以后，啊，生物医药啊，这个是我们的强项。
因为
我们这个下
面，因为康德里面就有无锡两个字，
这个是有逻辑的。为什么物联网排第一？当时包括好多副市长啊，还有一些人跟我讲，这个集成电路排第一。现在我们无锡集成电路，因为现在无锡集成电路是仅次于上海，全国第二。我们物联网现在搞的事情也没搞出来，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们的物联网是什么？物联网要排第一，因为物联网是什么情况？我们是温中里放在这儿，啊，2009年到这里看蓝岛，结果发现无锡物联网就是你们刘安，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搞什么 ，IBM 啊，智慧地球啊，物联网只是无锡没搞好，在国家先进制造集群里面第一批的，第一批的十五个，无锡就是排第二，是江苏的一号产业，只是我们没搞好。广东的一号产业，你看，第一名是广东的一号产业。现在是多少个？25个，广东6个，江苏6个。国家就是看你什么，广东跟上海 PK 赛。所以第一名你看到是广东的，我们广东是什么？啊，通信集群的，信息通讯啊，就是华为啊，中兴啊。他这个产业搞出来了，无锡什么？国家对你的厚望是搞物联网，但是我们没做好。物联网现在属于还是排第一。我们无论是从总理对我们大家物联网现在为什么没搞出来？就是无锡啊，这个搞乡镇经济搞多了，啊，或者搞设计经济搞多了是有问题的，耐心不够。温总理方的我们不叫物联网啊。叫传感网， 也就是说你们看我们中国的产业开得很怪怪的啊。我们是叫什么，我们在新湖区那个中心是叫国家传感网参与中心，科技部叫传感网，工信部叫物联网，是两个名字，很多人没搞不清什么叫传感网叫物联网呢。它是要我们先搞技术上突破，不是先搞你搞产业的。好的，工信部为了跟进早路推热，把这搞成物联网，结果你技术不成熟你怎么去联网啊？所以物联网我们从2009年搞到现在搞15年也没搞出像样东西来，原因就是什么，很多技术不成熟，一直搞产业去了。你技术不成熟怎么搞生产业呢？你像自动驾驶现在你知道吗，我看特斯拉还是哪里，百度啊谷歌现在停止了试验了，你技术不成熟嘛，你是把先把技术突破以后，等技术落干上各个模块，然后自动化技术突破了以后，然后再产业化。技术不成熟怎么行呢？啊，能讲新链，新链最早墨西哥还先提呢，比马斯克还先提呢。啊，墨西哥老早提新链计划。你要等到你要等到技术各个模块都成熟了以后，形成一种集成，它才可以。所以这个是，无锡应该是把物联网放在第一位。当然物联网你不能搞太散了，现在好多地方都搞物联网，我们以后就是搞两个，一个是搞车联网，一个搞工业互联网，这个是强项。第二是集成电路，大家不清楚啊，集成电路无疑是第二啊，综合竞争力是第二啊，实际上我们有时候是第二，有时候第三啊，上海肯定是第一，因为有双产值啊，西安超我们，深圳是没超过无锡的，因为它现在集成电路大概分为几个方面啊，封装测试，然后原型制造，然后设计，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是装备。无锡以后强项在哪里？原型制造我们肯定，原型制造以后肯定，各提拔其他，你像三星在西安投了一个厂啊，一下就行，一下就那个。而且这个耗电量很大，我们无锡两大原型制造厂，一个华虹，一个海力士，它的用电量，它人家讲赚到我们整个新湖区1/10，用电量耗电量，因为我们是要 GDP 能耗啊，再降不下来，所以原型制造我们不会再搞了，搞设计我们又不行，因为设计啊，深圳它有华为手机，它要为下游企业服务，无锡下面没有，我们除了把什么，把我们车联网搞出来，把我们终端产品搞出来，智慧医疗搞出来，我们。封装我们长电科技啊，是已经是大概是全世界第三，全中国第一，搞封装是可以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啊，一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有基因的，一个是装备，一个是材料。装备就是什么？就是机械啊。材料是什么？化工啊。啊，关键是材料都是日本啊，光刻胶啊，光刻什么东西都是日本啊，所以这个是无锡要搞的。啊，生物医药，啊，生物医药呢，啊，我生物医药我们也要细分赛道，因为软件，无锡的软件呢，体量不大，无锡这个有段时间搞湖外包，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12个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无锡那个时候湖外包是仅次于上海，全国第二，当时我们是。那是外经委员还是？叫我到电台，跟局长跟我做节目。我当时说，我们无锡做软件户外包是没有优势。为什么没大学生？啊？所以我当时说，但是做软件户外包啊，也是个打工的，因为你是编程什么东西，哎。所以无锡你不要，我们要搞比较高端的，啊，自主研发的软件，尝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南京还到啊，请我去到南京软件学会去上课的。我说南京搞软件户外包有强项，因为他们什么有大量的大学生，几十万大学生啊，那些学生稍微培训一下就可以编程了，他星期六在编程啊，今天暑假来编程啊，便宜啊，无锡你什么还有说外地招不来，还培训，还拿前阵的这正式工作工资，那肯定高啊。所以我们现在软件行业软件收入啊，原来我们比南京高多了，现在我们只有南京的一个零头啊， 我们2000亿左右，南京8000亿啊。怕什么东西？就是软件业我们要分化，我们叫什么东西啊？就是
怎么提这个标题？
就是什么呢？自主可控的软件，我们讲。
怎么提炼？
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原来引入 Office， 就是完全跟微软，那搞了半天没搞出，搞的不是推广，其实比较难。软件行业原来其实我们开始写的时候呢，软件到底不放，因为无线软件啊，在全国的知名度不高，但是我们的自主可控水平可以，就是自主化水平比较高，所以后面还是多说就说还是要放，我们市委书记说放。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是我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啊？是写这个四六台几啊？是2022年，10月份左右。啊，10月份左右，因为那个时候什么情况呢？9月份是我们的市长，红的调过来，从商务厅厅长过来。到了10月底的时候，我们政府办公室说。这个每个领导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写份调研报告啊，除了要务虚会上要用，还要交省里面，然后发现哎，赵市长年初时候没布置题目写什么呀，马上要交啊，一个月时间啊，怎么交出来啊？市委办叫工信局，工信局不敢写，因为我们的赵市长是大笔杆子，还是搞经济出身的，后面找到我去写啊，还通过周周要什么东西的啊，所以后面就啊，因为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刚好是2022年年底的时候评为中国特色软件名城，准备没有预2021年啊，准备第二年就是准备就是搞一个那个就是软件宣传会啊，就是推荐会。那么你是软件名城评上推荐会，你都不属于地标产业怎么推荐啊？啊，因为软件武器确实是，但是我们也有特色啊，这是四大地标产业啊，这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后面呢就是因为嫌这个叫什么东西啊，嫌这个啊优势产业搞4个城太多了，后面所以叫把2个新兴优势与传统优势把它合在一块，就叫4-6-5啊，因为这好没有情况，这个分个4个城子很难记，分3个城就好记，4-6-5嘛啊，那个五是变动的，我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就是怎么来搞市民。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规划好啊，怎么去推动？传统的推进方法是什么？叫产业政策。传统的啊，就是我这个产业怎么去招，朝着什么享受政策包。我搞产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无锡比人家政策。东部地区包括上海，你是比不赢人家的。我最近啊，我是这个观点，我是从大概5-6年前我就开始。我们为什么做产业规划？做产业规划的目的是什么？特别上海啊，深圳这样城市啊，我们要防止人家挖墙角的。啊，我估计啊。我跟人家讲，我无锡好像每天到外面招商的很多，其实人家到无锡来招商的人数是我们到外面招商的人数几倍，因为好多搬到无锡来，实际上讲是上来学习，实际上挂职，实际上就是挖墙角，是吗？啊，你们说上海也是一样，深圳也是一样，为什么有些是挖不走呢？这是问题了。你让你出来政策，你不可能跟中心部地区出来政策啊。我来了一个，我要奖金多少钱？上海不可能这样啊，我无锡不可能这样啊，我跟你陕西这样搞啊，啊，我们一般叫3免2减半，有些地方叫什么东西啊？5免3减半，3年啊，5免，5年免税收，3年减半，搞什么东西？我们要防止了挖墙脚，就是搞空间链，我说。大家很少听到空间链啊，只讲4点融合，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4点融合，我们正规文的。但是我一直5-6年前我就讲了，我们这个4个链都要落实到空间上，以空间链去提高4个链的质量，使4个链能够进行融通发展。 啊，这是一个。那么空间呢是个什么概念？因为我回老家去也会讲这个问题啊。空间念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有些是虚的，有些是实的。比如说我们在无锡这个地方，我们大的国家战略是三个，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长江第一带，一个是长三角计划，这是国家战略。然后刺激国家战略里面的刺激，也就部署吧，是上海都市圈、书记长都市圈，这是两个。这两个哈，我就不意见啊，这两个都是大家对基于长江都市圈。要上海都市圈，我就跟他讲上海都市圈建设。前段时间，你们当时前几年啊，就是去年什么时候啊，就是出来一个新版的，原来是一七年还是一几年，出来一个，最近又出来了一个，啊，一个新的一个长三角一体化的。刚刚这个图在哪里啊？啊，这里。长三角一体化。对无锡到底是机遇多还是规划还是挑战多？不知道无锡领导是好不好？无锡原来叫小上海。无锡为什么叫小上海的原因，就是无锡和上海的原来分工啊，七八十年以前分工很明确的，上海是店，无锡是厂，所以无锡很多我们农家什么唐家，原来是上海是开做生意，然后很多厂在无锡，然后呢？但是这是也不行，越来越缺不行了。后面在属于农家也在上海也办了厂，因为上海的话，它有一些设备啊，也有人才，高端的一些人才，他喜欢在上海啊。你无锡必须是老总了，在无锡区域又是好，那是靠水运为主。我横的有长江、竖的哪里？大运河还有太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位优势。到了这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包括浦东开发，无锡为什么跟苏州发展的好？尤其苏州，什么原因？得益于什么？上海的浦东开发，上海浦东开发那时候上海第一不多那个时候，那么你要办厂，上海做贸易总部，你要办厂什么？就要往西最好的一块地方就是苏州啊，然后再往无锡，所以苏州就是浦东开发以后再出来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外资企业过来了以后。在上海做总部，他不原来就是一路向西走，所以你发现是我，因为我是2003年作为人才引进到无锡来的，我刚到苏南来看，啊，发现苏南的城市长得怪怪的啊，所有的城市都是向东发展，你看城市啊都长得东边都胖，西边都瘦，你看无锡的苏州的什么昆山发展的好，东边的。苏州工业园发展的好，无锡也是新吴区发展的好，江阴东边发展好，西山区发展的好，西边都是民营经济。常州也是啊，东边的五 G 发展的好，西边也不行。南京也是向东发展，镇江也是一样的，整个苏南都是这样的，向东就跟杨树一样的，朝南方向长得都好，朝北方向都长得好，我们朝东方向长得好。现在不是啊，现在上海来的外资啊，他不一定啊，他可以越过。崇明大桥，啊，可以到南通去。可以，现在还有一个马上做一个，就这边做通道，它可以到哪去？可以到宁波啊，到台州去。那干嘛要到你无锡来？所以跟上海的关系就搞清楚了。你不能就是按照传统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上次写了一份施政报告要干什么？无锡要集中精力搞个什么事情呢？搞最好的地块。上海我知道，上海的很多，因为你们的工业主要在哪里？啊，临港新城这一块，奉贤这一块，就几个工业城。大概某些税收新招进的项目大概100万到150万，好一点150万某些税收。无锡我们是搞这样的工业园，把市区一些好的，我最近搞的几个工业园一规划，是把我们一些配套条件非常好的。这个房子你都给拆掉去，把你移到边上去，然后把这个地方生活非常非常方便，看你跟上海一样的啊，就是不会比那些什么奉贤新城比临港新城差。我也搞这种工业园，我也搞出100万到150万税收的工业园出来，我就税收。
就梯次转移，不是转移的中心国际，所以不要讲梯度转移。我们那些教授都是假想什么？就那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叫梯度转移啊。要即使计划经济，也不能在全国梯度转移。但是我告诉你啊，在一个市里面是可以梯度转移的，因为它有财政的调整啊，输入分配。像我在新沽区还有惠安区这样搞的，我在它的雁桥那一块、钱桥那一块把它拆出来。把那个上市公司干什么？你要边远一点的，靠长度边界上那个地方，我给他花多点钱，我给你建好嘛。然后这块什么引进新项目，跟上海进行竞争。这样的话就有竞争力。我搞一个，大概我算了一下，啊，因为有些市区是没有工业用地了，大概有四个乡镇左右，8到10个乡镇左右是具有这种竞争能力的，因为它的配套条件、学校啊、什么科商啊，它非常好啊。所以你搞清楚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啊，你不能在上海的再转折过来。上海的企业如果是他要推出来的，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他肯定跑出百姓跑河南去了。我说你啊，所以我们很多啊，这个很多人对这个梯度转移对很多概念都不能融会贯通啊。就我刚前面讲的，你包括什么叫现代化啊？所以我在延安在这个陕西做了两个规划。你不要老是想到玩地下的东西，你要怎么形成叫国内循环？无锡这个城市怎么叫国际循环？我们的矿石是澳大利亚买过来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主要是卖到欧美去的。你们搞不到国际循环，你搞国内循环都行不行啊？国内循环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形成两套在外，前面讲的两套在外。两套在外是现代化一个本质，啊，从产业逻辑来讲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老家上饶的一个比较偏的县，到现在高铁都没通，因为我人才引进之前，我是县里面党校的常务校长，我九七年当县委党的常务校长，所以现在县领导我都还比较熟嘛，啊，每天。他就叫我到工业园去看看，一看别人是什么服装厂做鞋子。